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洞为背景，以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洁爱情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走进小说，远离都市文化的冷漠，置身于乡土田园世界，感受悠然见南山的天人合一和人情的纯美，堪称20世纪的桃花源记。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和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居流约3里便汇入茶洞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走1里路就到了茶洞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所以远近有了小小的差异。小溪宽约20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高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即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20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只小小的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西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援那条缆索，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船将靠岸了，管理着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
慢点儿，慢点儿，
自己豁地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可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
我有了口粮，3斗米700钱够了，谁要这个？
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愁，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给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洞去买茶叶和烟草，将茶洞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的挂在自己腰带边，过度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情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就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
不惜这个嘛，这好的，这是妙的，味道啊也蛮好，送人也合适。
茶叶 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管理着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他活了70年，从20岁起就守在这小溪边。50年来，不知用船来去渡了多少人。年纪虽然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离不开这份生活了。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和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是一只渡船和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就只有那个女孩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15年前同一个茶洞军人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军人就想约他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他无远走的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做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就首先服了毒，女的却担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被坐渡船的父亲知道了，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当作并没有听到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等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已经13岁了。因为他们住处两山多黄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就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捡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脊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怒，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就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器。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 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和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和祖父一同动手，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
慢点儿，慢点儿。”
那只黄狗就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尽职责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和翠翠就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手使身边的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沿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瑞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啊！”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地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震荡在寂静的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洞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比睁看坐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便跟着走，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绑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茶洞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祖父不上城，黄狗就伴同翠翠入城里去备办东西。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有许多上行船，百十船夫忙着起卸百货，这种船只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茶洞地方，平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临水一面， 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弯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被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在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阶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涨水时在城上还可望着骤然展宽的河面，流水浩浩荡荡，随同山水从上游漂浮而来的有房子牛羊大树，于是在水势较缓处，税官趸船前面便常常有人架了小山板，一见河心沉浮而来的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便急急地把船桨去。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个目的物，把它用长绳锁定，再向岸边桨去。这些诚实勇敢的人也爱力也仗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己不能不为之喝彩。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做白河。白河下游到沉舟与原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维环境极为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是非常愉快。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游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做30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清心。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蜀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界的则茶洞为最后一个水码头。这条河水的河面在茶洞时虽宽约半里，但秋冬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到20丈，其余只是一滩青石。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皆由这地方落水起岸。出口货物具有脚夫用杉木扁担压在肩膊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也莫不从这地方成速成担的用人力搬去。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500家左右的住户，地方还有个离金局，办事机关在城外河街下面的小庙里，经常挂着一面长长的翻信，局长则住在城中。一营兵士驻扎老身将衙门，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冬天的白日里到城里去，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皆晾晒有衣服同青菜，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用棕衣做成的口袋装满了栗子榛子和其他硬壳果，也多悬挂在屋檐下。屋角于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见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线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把劈好的柴堆到敞平里去，一座一座如宝塔。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浆洗的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着白布扣花围裙，弓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一份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世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个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着对于人世爱憎必然的期待。但这些人想些什么谁知道。住在城中较高处，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纤夫，那些纤夫也有从下游地方带了细点心羊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船来时小孩子的想象当在那些拉船人一方面，大人呢孵一槽小鸡养2只猪，托下行船夫打付金耳环，带2丈官青布或1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 大部分做主妇的心了。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即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因此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儿，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站、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用的檀木活车、竹篮与灌锅裤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的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握在前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
大哥：“傅爷要甜酒要烧酒？”
男子火焰高一点的，邪趣的，对那掌柜有点意思的，比装成生气似的说：“
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
那么艳烈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杂货铺卖美浮油及点美浮油的洋灯与香烛纸张，油行囤桐油，盐站堆火井出的青盐，花衣庄则有白棉纱、大布、棉花以及包头的黑皱绸出卖。卖船上用物的百物罗列，无所不备，且见货有重至百斤以外的铁锚搁在门外路旁等候主顾问价的，专以介绍水手为事业，吃水码头饭的则在河街的家中终日大门敞开着。常有穿青羽缎马褂的船主与毛手毛脚的水手进出，地方像茶馆却不卖茶，不是烟馆又可以抽烟。来到这里的虽说所谈的是船上生意经，然而船只的上下划船拉纤人大都有一定规矩，不必做数目上的讨论。他们来到这里大多数倒是在联欢，以龙头管事做中心，本地时事、两省商务上情形以及下游的新事，邀会的集款时大多数皆在此地，八骰子看点数多少，轮作会首时也常常在此举行。常常成为他们生意经的有两件事：买卖船只，买卖洗衣服。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计时者，因为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这种富人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便是随同川军来乡流落后的富人，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鬓上敷了香味极浓俗的油类，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为情人水手挑绣花豹兜，一面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或靠在临河窗口上看水手铺货，听水手爬围子唱歌，到了晚间则轮流地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与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个人皆不许胡闹，40天或50天在船上扶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附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吃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地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围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之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时长，同样做时长的有因革命成了伟人名人的，有杀头碎尸的，他却带少年喜事得来的脚风痛回到了家乡，把所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租给一个穷船主，带人装货在茶洞和陈州之间来往。气运好，半年之内船不坏事，于是他从所赚的钱上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数年后，在这条河上他就有了大小四只船，一个铺子，两个儿子了。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梁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这个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求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唯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掉一切的，必须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某年秋天，那原来执事人死去了，顺顺做了这样一个代替者。那时他还只有50岁，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到如今，他的儿子大的已18岁，小的已16岁，两个年轻人皆是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求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轻人所能够做的事，他们无一不做，做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长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兄弟既年已长大，必须在各种生活上来训练他们。做父亲的就轮流派遣两个小孩子各处旅行，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邦邦的舱板。向上行从汉路走去，则跟了川东客货，过秀山、龙潭、酉阳做生意。不论寒暑雨雪，必穿了草鞋，按站赶路，且配了短刀，遇不得已必须动手，便豁地把刀抽出，站到空阔处去，等候对面的一个， 接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帮里的风气即为对付仇敌必须用刀，连结朋友也必须用刀，故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让他失去那点机会。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一份教育的结果弄得两个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以势凌人，故父子三人在查洞边境上为人所提及时，人人对这个名姓无不加以一种尊敬。做父亲的，当两个儿子很小时就明白，大儿子一切与自己相似，却稍稍见得溺爱那第二个儿子。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宝，次子取名挪送，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世上或不免有举语处，至于挪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的。挪送美丽得很，茶洞传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混名为月云。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月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月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吉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一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 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汤汤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被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贺河时水战擂鼓，牛皋水擒羊妖时也是水战擂鼓。凡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皆显出这一船合作的光荣。好事的军人，且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把30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涨水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年轻时节便是一个求水的高手，入水中去追逐鸭子，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但一到次子挪送年过12岁时，已能入水必扑窜着到鸭子身边，再忽然从水中冒水而出，把鸭子捉到。这做爸爸的便解嘲似的说，
好，这种事啊由你们来做，我不必再下水了。
于是当真就不下水与人来竞争捉鸭子，但下水救人呢当作别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伙，人到80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脱的责任。天宝、挪送两人皆是当地求水划船好选手。端午又快来了，初五划船，河街上初一开会，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那只船当天入水。天宝恰好在那天应当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截货，所以参加的就只有挪送。16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带了香烛鞭炮，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会有朱红太极图的高脚鼓，到了歌船的河上游山洞边，烧了香烛，把船拖入水后，个人上了船，燃着鞭炮，垒着鼓，这船便如一支箭似的，很迅速地向下游长潭射去。 那时节还是上午，到了午后，对河渔人的龙船也下了水，两只龙船就开始预习种种竞赛的方法。水面上第一次听到了鼓声，许多人从这鼓声中感到了节日临近的欢愉。祝临河吊脚楼对远方人有所等待，有所盼望的，也莫不因鼓声想到远人。在这个节日里，必然有许多船只可以赶回，也有许多船只只合在半路过节，这之间便有些眼目所难见的人世哀乐。在这小山城河街间，让一些人扑视，也让一些人皱眉。蓬蓬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那黄狗汪汪地吠着，受了惊似的绕屋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河东岸去，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大吠。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碗，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忽然醒来便发疯似的乱跑，过了河又回来，就问他骂他：
狗狗，你做什么？不许这样子。
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他发现了，他于是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还是两年前的事儿，五月端阳，渡船头祖父找人做了代替，便带了黄狗同翠翠进城，过大河边去看划船。河边站满了人，四只朱色长船在潭中划着，龙船水刚刚涨过，河中水皆豆绿，天气又那么明朗，鼓声蓬蓬响着。翠翠抿着嘴一句话不说，心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快乐。河边人太多了一点，个人接近张着眼睛望河中。不多久，黄狗还在身边，祖父却挤得不见了。翠翠一面注意划船，一面心想，过不久祖父总会找来的。但过了许久，祖父还不来，翠翠便稍稍有点着慌了。先是两人同黄狗进城的前一天，祖父就问翠翠：
明天城里划船，倘若一个人去看，人多怕不怕？
翠翠就说：
人多我不怕，但自己只是一个人可不好玩。
于是祖父想了半天，方想起一个住在城中的老熟人，赶夜里到城里去商量，请那老人来看一天渡船，自己却陪翠翠进城玩一天。且因为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单，身边无一个亲人，也无一只狗，因此便约好了那人早上过家中来吃饭，喝一杯雄黄酒。第二天那人来了，吃了饭，把职务委托那人以后，翠翠等便进了城。到路上时，祖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翠翠：
翠翠翠翠，
人那么多好热闹，你一个人 赶到河边看龙船吗？
翠翠说，
怎么不敢？可是一个人有什么意思？
到了河边后，长潭里的四只红船把翠翠的注意力完全占去了，身边祖父似乎也可有可无了。
祖父心想，时间还早，到收场时至少还得三个时刻，西边的那个朋友也应当来看看年轻人的热闹，回去一趟，换换地位还赶得及。
因此就问翠翠，
这人太多了，站在这里看，不要动，我到别处去有事情，无论如何总得赶回来伴你回家。
翠翠正为两只竞速并进的船迷着，祖父说的话毫不思索就答应了。祖父知道黄狗在翠翠身边也许比他自己在他身边还稳当，于是便回家看船去了。祖父到那渡船处时，见代替他的老朋友正站在白塔下注意听远处鼓声，祖父喊他，
把船拉过来。
两人渡过小溪，仍然站在白塔下去。那人问老船夫，
你为什么又跑回来了？
祖父就说，
我这不想替你一会儿，所以把翠翠留在河边，自己赶回来了，好让你也过河边看看热闹，要是看得好啊，就不必再回来，只需见了翠翠问她一声，翠翠到时自会回家的。那小丫头不敢回家，你就伴她走走。
但那替手对于看龙船已无什么兴味，却愿意同老船夫在这西边大石上各自再喝两杯烧酒。老船夫十分高兴，把葫芦取出推给城中来的那一个，两人一面谈些端午旧事一面喝酒。不到一会儿，那人却在岩石上为烧酒醉倒。